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
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叫巴比伦塔跟病毒之间的这个对比。巴比伦塔有人可能就觉得涛哥那不是巴比伦塔，应该叫巴别塔，它是叫巴别塔，但它又叫，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叫巴比伦塔，但它不是巴比伦空中花园，这是两个不同的建筑。巴别塔或者巴比伦塔是在这个旧约中，圣经的旧约全约中讲述的故事，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算作是来自于犹太人的故事，因为它原产于，就是它的时间是在大洪水之后。其实大洪水之后就是中国的夏朝，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就是大洪水。那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同样是以大禹治水作为标志。之前其实之前就是神的半神的故事，那半神呢就显得更神的一面更突出。你如果查时间，就跟希腊神话故事是相通的，据现在来讲很近的年代，其实是很近的年代。有了文字之后出现了语言，那中国也是这个，对吧？大禹夏商叫夏商周，夏商周被中国历史回卦，就是切割成一个时代。其实那是产生语言、产生人的定格、产生一切今天文化的基础，今天人的文化基础。文化根本没发展，文化完全是落后的，完全是落后的。今天人们的思想在堕落，堕落的意思就是人们思想的基础已经完全是在肉上，而不是在自己的灵性上，这就叫堕落。那巴别塔当初就是因为人要造这么个东西，越造越高，它要通回天堂。在当时的生命刚刚经过大洪水之后，那些人很多人具有神性的一面啊，很多人就具有神性的一面，神性的一面就会促使他们有着更高的、相对高的、高过现在人的智慧，然后他有机会重回到大洪水之前的那个意思。其实里面隐喻是这样，你站在现在的角度来讲，你说他就盖个大塔，他要盖1000米高就如何，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在当时的物质环境下，跟他当时的那种智慧环境下，它可以透过改变物质的本身，从而接近神的境界。川普也在昨天，我觉得就是发怒了。他在记者会上公开讲，我看到了病毒的来源是，来源的证据是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川普，我看到了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与情报总监说法相左。BBC 的报道是胡说。整个两段视频我都看过了，包括这个情报总监的说法。情报总监的说法是来自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当时是 NBC 的记者，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问川普，他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份声明，正式声明，这份声明说， 该病毒不是人工制造的啊，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转基因而成的，那就是自然的咯，对不对？不是人工的，那就是自然的咯。但是我们依然去追究，就是依然去寻找该病毒是否从武汉实验室流露出来，或者是其他的途径。跟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跟这个标题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川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那个记者紧接着追问，那我就想问你，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该病毒是源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P4 实验室。川普回答说，是，我看到了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他也在回答问题上问的问题也没说它是合成的、转基因的还是自然的。川普也没说它是合成的、转基因的或者自然的。这么大的 BBC 的新闻网同样在编造假消息。这个说法是误导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声明跟川普回答的问题是两条线上。那纽约有到处都是单行道，逢双数是往左，逢单数是往右。他都是在往右，他走在两条线上，他并没有冲突。这个问题没有搭上。但他就这么报。很多人这么报，就是今天的人太浮夸，而且我以为呢，拿到的消息之后呢，有他既定的目标。我不喜欢川普，我打死你！我只要新闻差不多往上一搭，我就打死你。看新闻的人呢，也是根本就不去用，就说他只顺应自己的情感走。啊，只顺应自己的情感走，根本就不去分辨那其中的细节。所以那是两段视频，发生的时间里很短，不到一分钟。所以我讲这是假的啊，这个 BBC 的这种做法是假的，但涉及到内容并不假。你看它里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仍然在调查疾病的起源，已经确定新冠病毒并非人造或基因改造而成。川普星期四，记者问，你目前有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让你高度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这种病毒的源头？是的，我有。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感到羞愧，他们就像是在为中共国做公关部门一样。原话是这么答的。被进一步要求澄清他的说法，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被允许告诉你这一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跟川普的回答的问题没有任何冲突。这就是今天的 BBC。 所以在今天的环境中，是人大变革的年代，大进化的年代，我们看到的一切，这么讲吧，在当今社会中被称为精英的人都是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当你把自己定位在精英上，精英是否定神的，你去了教堂不代表你信神，你是为自己，你去教堂你花了钱了，你说神，我每个月给你钱，你得保我。其实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换句话说，真正的当今的《封神演义》的现代版是一个大进化的过程。我跟大家解释过它为什么叫新冠病毒。习近平一再强调新冠病毒，中共一再强调新冠病毒是习近平今天的迷障。我讲他的迷障，就是说他的心理，如果有信仰的说法就知道被魔迷住了， 他太想做皇帝了。所以如果你叫武汉病毒或者叫中共病毒，那份皇冠就没了。所以我说习近平背后有东西，有其他的生命，往他脑袋上挂一个皇冠，他就做梦拉屎撒尿都是皇冠。所以他坚持叫皇冠病毒，是盯准了他要做皇帝。就像我们说你做梦都想娶媳妇儿是一样的。现在的这种做法，大家看出了他的毫无厘头，没有必要的说法，他实际是来自于他生命背后的因素。啊，如果你去查，就叫皇冠，样子也叫皇冠，跟这个女王戴那个皇冠一样样，跟那个欧美的那欧洲的那种原来的那种国王的概念是一样一样。这是他中共为什么坚持叫新冠病毒的说法。如果就像 BBC 这样的，你把它延续它的说法，称它为新冠病毒的话，在你生命的背后，你就承认它是你的王。你承认它是你的王。其实今天的人笨蛋就笨在这儿。当你承认是王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鬼。所以为什么病毒有着强烈的方向性？今天的人只不过站在这个角度去讨论。你查病毒，病毒的拉丁文，蛇的毒液跟男人的体液。WHO 的权杖跟那条蛇来自于希腊神话。而那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人是这个阿波罗的儿子，他的名言就是创造人的幸福，却切断了生命的相互关联，所以宙斯用雷劈死了他。换句话说 ，WHO 本身就是邪恶的，他引述的神的概念。就是创造人肉欲上的幸福，而忘却灵魂的本质，就出现了今天的事情。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李铭的评论文章，中共不给国际调查疫情如同掩盖活杂器官。源自武汉的中共病毒持续燃烧，已导致全球超过305万人感染，超过21万人死亡。近期国际社会不断响起追查和制裁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呼声。四月中旬，美、德、法、澳四国领袖已经商讨如何展开国际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露，美国正要求进入中国大陆的数个病毒实验室，以确定中共病毒的来源。四月二十七号，法国保守派共和党副主席纪晓姆帕尔帖正式向国民议会提案，希望通过国际法庭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责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詹姆斯贝赞亦表示，国际上必须彻底调查中共在疫情期间的作为，加拿大可以运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中共官员。让世人倍感突兀的是，中共驻澳洲大使向牵头呼吁调查中共疫情的澳洲发出威胁话，澳洲推动调查的行为可能招致中国抵制澳洲农产品。中国游客对是否来澳洲会三思，留学生的父母会考虑澳洲是不是他们送子女来读书的最好地方。澳洲外交部长佩恩立即对中共以经济手段胁迫澳洲的行为予以反击。他表示，澳洲要求独立调查疫情内幕合情合理，公开透明非常重要。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柏明翰则强调，澳洲不会因此而改变立场。中共驻各国大使对世界上每个批评他疫情处理的国家 都发出了类似威胁，并非始至今日。长期以来，中共以其14亿消费者为人质，各国企业在面临可能失去这个巨大消费群体的风险时，经常摆荡在良知与利益的纠葛中。去年底，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就曾经以中国消费者抵制为武器，恫吓那些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企业。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曾经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写有争取自由与香港站在一起的图片，结果中共以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关系威胁 NBA， 胁迫其道歉。中共酿成武汉肺炎巨祸，却嚣张应对，他迫害法轮功亦是如此。要求调查是质疑者最基本的要求，不被调查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证据。2006年4月4号，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盟调查团，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然而，所有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都被中共拒绝。2016年8月18号，在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期间，中共官方移植机构主办一场中国专场会议，对外拒绝媒体采访，却安排大批亲共媒体和中共喉舌在场内采访。会场外，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活责杀人。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王杰夫被记者当面追问活责器官的问题，随即辩面，一言不发，匆匆离去。其后，中共喉舌《人民报》发表文章抵赖活责器官，并污蔑法轮功。2006年3月初，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责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中共动用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民众身体上的器官，骇人听闻。在其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下，近年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早已启人异斗。中共历来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声称采用新的自愿捐献制度，取缔了强迫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他活摘暴行的关注。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16年8月发表的铁证如山报告，在长达十几年的调查中，该组织对中国865家医院和9500多名医生进行取证，采集到2000多个电话录音，充分证实了活摘器官的存在。在铁证如山纪录片中，记录了追查国际调查员的取证过程。原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张高丽、国防部长梁刚烈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活体移植一事，不仅明显知道，且是由迫害恶手江泽民签署的一项命令。时至今日，这些残酷迫害未稍停歇，近年国际专家的几份报告亦印证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滔天罪行仍未终止。2019年2月，非营利组织终止中国活摘滥用器官国际联盟发表调查报告，由澳大利亚麦格里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曾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证实中共从事非法器官移植。去年11月16号，福布斯刊登文章引述11月14号在 BMC 医学伦理杂志的报告，结论指控中共精心伪造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数器系统的数据，以掩盖它大规模杀害无辜人民以摘取器官的事实。 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揭露迫害真相，中共栽赃诬陷法轮功的离天谎言逐一被拆穿，他刻意掩盖的满盈万恶亦陆续被曝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经由国际权威学者专家相继认证，中共已无法掩盖他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病毒燃烧四个月是百年一见的瘟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则是惨绝人寰的世纪灾难，被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当代最黑暗的罪恶，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严厉谴责和抵制。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善良好人，却遭到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乃至摘取人体器官。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包括610办公室、党委、书记、公安、国保等公检法人员，这批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未来都将在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不可饶恕的罪恶。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只为播报。
请听来自袁斌的评论文章，奥义查病到源头，中共为何恼羞成怒呢？因为隐瞒疫情祸害全球，中共近来在国际上的日子比以前更加不好过了，窝心是一件接一件。而最令其怒火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的国际独立调查。4月23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呼吁世卫组织 WHO 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流行的独立调查。他说 WHO 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参加调查。澳洲将在5月17日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期间敦促展开国际调查。之前一日 ,4 月22日澳外长佩恩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澳将在国际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他说澳大利亚有资格要求对新冠病毒即中共病毒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有着打造建设性的全球合作的历史。佩恩声称任何国家都没必要觉得这个调查是针对自己的，一个新的传染病必定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的，新冠疫情源头在中国武汉。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呼吁明显惹怒了中共。4月26日，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专访时，气势汹汹的威胁说澳洲总理莫里森对独立调查的推动是危险的，这个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他还说这个会使中国公众感到懊恼、惊愕和失望，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国内的这一情绪进一步恶化，人们将就为什么要去一个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国家加以思考。成敬业还声称中国的家长们也会考虑是否继续将他们的孩子送往这样一个对话不是很友好甚至具有敌意的地方留学，这个将由中国人来决定。也许普通中国人会说为什么还要饮澳大利亚葡萄酒呢？为什么要吃澳大利亚牛肉？成敬业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执意推进对中共病毒的独立调查，澳洲势必会遭到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抵制，澳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也会受到影响。中共的恼羞成怒不免令人生疑，他为什么对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的独立调查如此过敏和排斥，以至于不惜用经济利益恐吓对方呢？4月18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刊登了专栏记者雷诺吉拉德的一篇文章，题为新冠疫情中国政府为什么坚决拒绝国际调查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读了好受启发。文章简短中述了有关专家目前对病毒源头的了解， 然后写道，目前人们仲唔知道蝙蝠点样又喺咩时候将病毒传染俾咗穿山甲，亦唔知道穿山甲又点样感染咗人类。咁样，世界各国是否应当调查疫情系点样喺中国开始嘅呢？作者嘅回答系，这个是理所应当，哪怕只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动物病毒再次从这个大国开始流行，也应当调查。更何况有一点使华盛顿政界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2019年底中国各地有数百个野生动物市场，但病毒只在武汉出现，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中国只有武汉市拥有一个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以及这些病毒的传染性的研究所，因此对是否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怀疑并非无稽之谈。这样的事故是可能发生的，美欧国家的实验室也一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亦在2020年2月18号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是否出现失控提出过疑问。文章就此继续写道，这个并不是要附和网络上流传的各种阴谋论，去想象有什么被恶意利用的生化武器，亦不是要质疑中国人为控制疫情在境内传播付出的代价。没人认真指责中国在这场疫情中有恶意行为。这样，中国为什么拒绝透明度呢？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国际调查呢？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文章仲质疑话，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政府立即请求国际原子能处专家展开调查，以便应对核污染。中国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利用这个机会，提议在世界卫生组织内成立一个监控实验室、瘟疫流行风险的国际机构，难道不会更显出中国的强大吗？难道不会使中国由此而降低只有输家的中美紧张关系吗？我完全同意作者的上述分析。中共对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恼羞成怒，悄悄讲明他心入面有鬼，用中国的老话话，那不是造茶心虚吗？如若不然，他怕什么？那不是正好趁此一证清白？更何况查清病毒源头亦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瘟疫在中国的再度发生。令人欣慰的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屈服于中共的恐吓。4月27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明确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因为受到经济胁迫或有经济胁迫的威胁，就在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改变我们的政策立场。正如我们不会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改变我们的政策立场一样。他还说，澳大利亚人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世界各地数十万人的死亡值得进行透明度调查，以防止再次发生。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联邦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亦表示同意伯明翰的评论，并支持政府要求进行调查的呼吁。他强调，澳大利亚希望同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但必须建立在信任同透明的基础上，而透明度是评估这种病毒及其发生的必要条件。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请听来自追查国际的评论文章，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人类历史上1999年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为追求真理、不畏强权的光辉见证。20年后的3亿5千多中国人退出共产邪恶组织，是中国民众全面觉醒、解体共产邪灵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20年前，中国法轮功学员怀着大善大忍之心上访，亦是被中共包括高层决策者一次纠正错误、赎罪自身的机会。不幸的是，他换来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事实证明，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来源于中共。由于中共隐瞒而蔓延到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中共病毒大瘟疫，正在严重侵害着全人类。明确认识中共病毒、解体中共， 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人们真正地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才能知道中共是祸害人类的病毒之源，解体中共是几咁重要。一、中共瘟疫全面爆发的同时，亦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武汉肺炎已可防可控，误会传人的谎言欺骗了中国和全世界，从而失去了最初四十几日防控中共病毒的黄金时机，导致中共瘟疫在中国大陆全面爆发，进而在全世界泛滥。明慧网报道，就在中共病毒造成的瘟疫在中国全面爆发的同时，中共的公检法司系统人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去救灾，而是加速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仅在新年前后，至少有19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陷判刑，制造了更多的人间悲剧。据明慧网完整统计，截至今年3月，至少有4287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二、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仲喺度继续。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15日，追查国际对中共空军军医大学、支援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肾移植科医生跟踪调查，通过多个角度逐步深入调查取证，获得5个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录音证据，再次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没有停止，仍在继续。特别是1月13日的调查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深层内幕，曝光了中共长期以来用死囚犯器官和红十字会公民捐献器官等谎言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调查对象直白地承认了实际用的是法轮功学员的供体器官，而公开官方表面上讲的是优质的、年轻的、无原发病的器官，还声称只要你们胆大，你们只要敢看，我可以将你带到床头给你看一下，就是给你能够亲眼看到这个人就是20多岁。最后调查员以追查国际的身份严重告诫其所犯的是反人类罪，将面临住可悲的下场，劝其弃暗投明配合调查立功赎罪。他却回答说，中国就是一党制，你不用跟我讲。这里亦反映了中共洗脑控制的邪恶程度，中共将人变成了魔鬼，将礼仪之邦的中国变成了地狱。三、中共病毒祸害全世界，清除共产邪灵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共不单止迫害中国人，也祸及全世界。中共通过共产意识渗透、谎言洗脑、经济贸易侵略等，将灾难输出到海外。特别是这次由中共病毒造成的中共瘟疫，在中共谎言的掩护下肆虐全球，给全人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今日之所以全世界遭此大难，是上天在警示人类。中共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迫害维族民众，迫害藏族民众，迫害上访民众，天安门枪杀学生，世界视而不见。今日中共病毒瘟疫危害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人们还要不要正视瘟疫的根源，中共邪党。这个是神给人类的一次严厉警示，如果再不对中共采取措施，共同铲除危害人类的中共邪党，这样人类将面临的可能就是毁灭。我们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一切正义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全面追查和惩治中共的反人类罪恶，刻不容缓。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此等罪行必须惩处，更因为是拯救人类最后的道德良知。天地之间正与邪的较量，构成了对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国家政府道德良知的全面检验。愿人们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正义良知，共同清除中共邪恶。我们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正在解体，全面清算中共即将到来。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词不能够作为割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 自首坦白，揭露黑幕，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追查国际一如既往，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康复人间正义。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承诺，我们永不放弃。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中共网信部门近日紧急下令，要求各网站查删网络上面冯佩奥的图片和资料。冯佩奥表示要就新冠病毒源头进行调查，让中国方面极为不满。除了央视上面对他大肆批评之外，更加称他为人类公敌。但是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显示，比例不少的中国人并不相信中共的讲法。相反，冯佩奥在西点军校时期的照片和他家中做家务和妻子玩牌的照片就成为热门话题。冯佩奥求学时期骄人的成绩和相关简历也都迅速传播，更加有网民借此讽刺中国官员空无点墨。尽管官方派出了大批水军企图制造舆论，但效果并不明显，民间甚至出现了西点第一名 PK 200斤的讲法。资深教育家杨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大家借央视骂人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借机反讽官媒和官员，他们本身就是对官方隐瞒新冠疫情的做法表达不满。他还指出，不少中国人都支持冯佩奥，要求调查疫情起源并且追究责任。但杨先生同时亦都希望问责针对具体的责任人，不要导致战争祸及无辜。
前两天新闻联播把他骂了多长时间，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下就出名了嘛。我就是看大家都在转发他的照片嘛，反正就是借风行传嘛，你骂那大家跟着传嘛，就是指向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个病毒的元凶是谁是肯定能查得出来的，惩处他也是绝对没问题。我觉得人道是最大的政治吧，我是真诚的希望最好是用定点清除的方式，该找谁找谁，希望不要发生战争。你只要真正找到元凶是谁，要想把他拿下或者进行惩处，那办法有100多种。
而作家刘水就明确表示，冯佩奥表现出了个传统美国精英清醒的头脑，以及不向独裁政治妥协的原则，因此得到了很多具有思考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声援。
对，昨天晚上今天我看他的消息很多啊，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他的一贯的言论做法比较强硬嘛，那中国官方对他可能很记恨他嘛，政治家吧，他是很清醒，他还是西点军校什么第一名毕业的，哈佛的博士嘛，那么民间的这种传的挖他的背景这些东西，有正常判断力的人看得出来嘛，是吧？那是很正派的、很正宗的一个精英人物嘛，我都想做他的粉丝啊。
刘水认为，官媒的骂街除了让更多的人更好奇，希望了解更多的资料之外，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目前大家看到的亦不是舆情的全貌，很多清醒者的声音被官方遮罩了。
自己打自己脸的事嘛，你骂了以后，中国那些观众不了解他反而好奇，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看到的一些东西嘛。理性的人，跳出国家种族这种范畴的人，自然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嘛。这些人的声音全部封杀了，发不出来。
冯佩奥挨骂走红，让中共宣传部门大为紧张。网信部门已于30号下令要求查删挺冯佩奥的消息， 包括冯佩奥洗碗的照片亦都已经被大量删除。为此，本台记者致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希望了解官媒骂街式播报的原因，但是该机构办公室以发言人不在为理由拒绝了采访。
广播电视总局，那什么，我不是新闻发言人，你这个找新闻发言人回答你问题。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全球扩张政策遭到欧美反弹之后，中国官媒和外交系统都频繁出现骂街现象，其中美国政府和官员是中方主要的谩骂对象。但是至今为止，这种国家层面的粗鄙化倾向也都被中国自由派人士所厌恶。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四，先给人的甜头，再让人食尽苦头。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将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戮，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煽动起来，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将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享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同边个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几多精英食尽苦头，甚至丢了轻轻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到了今日，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和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几钱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亦冇用，就懒得在乎。反正望住捞钱，就显得呢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呢种甜头嘅背后，系让人嘅聪明用唔到正道上，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得不是地方。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想，为什么三十几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呢？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是依赖进口呢？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罗山，全都依赖进口呢？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原子笔，但笔珠还要依赖进口呢？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搵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了我华夏礼仪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 靠东拼西凑的偷亦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亦没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些甜头苦头还在后面了。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是法治和信用，啱啱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够步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的甜头就一头扎入了中共的怀抱，那个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五，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做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够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官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在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亦就是说全国用在卫生的财政开支的 80% 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但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翻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讲，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讲，只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细细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亦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跟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亦就不讲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 隐藏住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讲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性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用，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的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有杀光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墙，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和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亦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霄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够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新音乐天地，我是敬慈。在俗世的洪流中，难能可贵的是依然保持住那份纯真，能以了悟人生的真谛。接下来这首歌曲《登归途》将带你走入那个久远了的记忆中。
这心自清苦中 庆祝，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世星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物质世界的一切或者能够暂时满足你身体的需求，但是人们对精神和心灵渴望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寻求。人们究竟在这里寻找什么呢？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也许你能够感悟到那份追寻的奥妙。请欣赏乐曲《寻求》。Thank you. 谢听众朋友收听希望之声新音乐天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